그 이상 아미터퍼. 好，今天是第四次。我本来预期应该人数会固定下来，可是今天有两位新的学长来。我是没有办法重述前三次。我想你们是跟郑师姐来的，就由她负责来跟你们复诵前三次的内容。那前三次是我们暖身这堂课。并不是我们这堂课里面的内容，但是希望能够配合我们来修学这堂课的名字叫做法空观。我特别摘要了妙净长老他在他自己的开示语录上所登载的几篇文章，其中有关介绍到圣道以及净土的次第的观念。那么当然尤其是上个礼拜我所提出有关圣道跟净土的观念呢，似乎不是目前坊间传统的圣道的以及净土的观念。不过对我来讲并不是要把两件事情变成一件事情，而是对我们来讲，圣道是终极的目标，净土是中间的方便。那不管在哪一部经哪一部论，即便说净土法门是非常的殊胜，但是它仍然是去那边成佛的，也就是去那边学习圣道，去那边完成圣道最后的目标。所以呢，我不是要把两件事情变成一件事儿。不过这个上个礼拜默学的报告这个内容呢，在今天我大概是昨天跟今天前后两天我昨天去参访了宽仙法师。自从他到净业院，就是正修金社住持以后，这是我第一次去。那么今天呢，我也去了狮头山的金刚寺参访那个大行法师。我先讲今天的吧，这是我今天的高铁车票，这是我第二次坐高铁。那么我先讲今天的。今天去大行法师那儿，大行法师这几年都忙着还那个讲经说法的债，所以他很忙很忙，他跑到台东，跑到花莲，跑到台中埔里，就这样子奔波的到处讲学。那今天才比较清楚的知道他分配全省这样子跑来跑去讲些什么呢？他主要系统性的在讲色大生论。已经讲了一年了，然后呢，他也接着妙净长老，因为他也尊敬妙净长老，《瑜伽师地论》前五十卷讲过了，于是他就发了愿要讲后面五十卷。今天我跟他问说：“您讲到第几卷了？”他说：“讲到五十九吧。”我没有听错的话是这样子。那同行的另外一个师姐就跟他挖宝说：“他拿硬碟去，可不可以？”拷贝他的这个声音资料或影音资料。我先回来了，我不晓得他最后有没有挖到宝。那么等下礼拜碰到那位师姐我就知道了。我也很高兴有台湾的这样子的法师愿意重视这部论。我觉得今天是很感动很欣慰的事情。那么慢慢的呢，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孤单的事情。他至少讲了一件事儿，他说啊，他在台中埔里那边有一个西方净院，主要是几位从法云禅学院回到台湾来养病啦，或者是因故要回到台湾来的几位法师，在那个地方，然后也邀请大行法师为他们专门跟他们一起共同学习那个瑜伽师地论。那么当然从法云禅学院回来的法师已经都听过了完整五十卷的妙净长老的讲说，所以他就接着后面五十卷慢慢慢慢从五十一五十二一直降下去。所以我就很高兴可以预见得到不久的将来，我讲台湾会有完整一百卷瑜伽师地论的学习的底本，然后我们可以 有一个更完整的大乘瑜伽行，非常精彩非常详细的一个系统性的教跟学。我更期待有一个完全可以一起共修，有成就，按照妙老的标准有成就圣道的老师，有向往圣道的弟子，共同在一起呢来学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些弟子们呢内心当中很诚恳的愿望吧。不过重点呢不是地方，重点真的是人，要有人持续不放弃的去做这些事儿。那么我们在这边呢用一些唯识法相瑜伽行派的小部论，其实都是要创造学习瑜伽师地论的一些因缘，让我们有一些基本对于整体佛法的概念。请注意，我说的是整体佛法的观念，而并不是只有瑜伽行派，并不是只有唯识法相中一门啊。那今天我跟大行法师的参访聊天过程当中，他信心满满的，我觉得他言谈之间那种信心让我可以更勇敢一点觉得很多事情自己觉得做不来的，需要多看一点这样的典范，让自己可以更努力，而且更觉得困难也不必害怕，其实是可以克服的。那么你们或许并不太知道我所讲的瑜伽师地论是什么，但是呢我的愿是不要像我们过去很多我们看到讲这部论的法师啊，多半都用很多文献来堆叠啊。那我这几年学习唯识瑜伽行派的东西，我更感觉到它非常非常的实际，可以在生活当中落实。而且如果你今天对它所教的东西有体验，它绝对可以在你的生命周围找到足够的经验素材啊。我们在座有礼拜六下午的同学，他上个礼拜六下午就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他慢慢懂得我所讲过的一件事儿。他说啊，再难的修行里面的文句，其实都可以找到我们听得懂经验的文句，让我们能够上手，让我们能够感觉到看得见知道怎么做。这是我觉得我学讲瑜伽行派这么多部经跟论，其实我心中许下的目标。因为如果所讲的是做不来的，其实一点用都没有。那么问题是怎么做得到？如果我只是讲了我自己做不到，那我更不可能讲到让你们做得到，对不对？所以相对的就变成我必须要更努力去。所以我已经跟今天下午在这个地方上课的法师约好，由他来主法啊，带一些他班上的同学，我会去随喜参加他的法华三昧忏，把我今天在修行闭关的我今天列下的清单当中完成一样。然后明年二月我也会去完成30天的禅修，也是验收我这7-8年的功夫了啊。不是要去学什么新的把戏，真的就是在那边接受指导，放下我执，放下法执，虽然没有真正断，但是至少能够扶住，去感觉到这么多年我心中向往以及我一直在讲解当中的那些瑜伽行教官当中的一些心地功夫。我想一定做得到，至少体验少分绝对会有。那么我觉得体验越深刻，越能够用我生命的经验，乃至于跟你们有很大交集的经验，所以你们写上报告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可以用到你们经验的素材，隔空也好，或者是私底下跟你们小餐也好，会有很比较更贴近的对话。那我其实认为这种对话不是我跟你们之间的而已，是你们试着在课堂上 或者在网络的另外一边，或者拿着录音带，或者拿着 MP3， 当你听我的上课内容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做到你们可以不必抄笔记，因为反正有录音嘛，你们能够做到就像是把眼睛闭起来修止观一样，顺着我所讲的理路，想通想通再想通，想到你们把我的声音丢掉，把课本丢掉，自己都可以在心中不只是空想，而是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心呢、念念起灭，就是我们所学习唯识教观的那个样子。今天不是很恰当，我们有一位师姐就是在上一次唯识教观的课，她教了一份可以说是在上个班上最完整的一份期末作业。我想有上一次课程唯识教观课程的人就知道，我出了几题啊，就是在成为论里面的有问难啊，其中的七个问难啊，我请同学啊一定要写上你们的心得。那么我留下他的报告，也因为是他交了报告之后课程结束了，他就回美国去了。那么这两个礼拜他回来上课，我打算找一个恰当课程的时间念一段他的心得，完全不是我的语言，但是他可以用他的经验，虽然能呢还是属于比较抽象一点的部分，但是我相信有一天这样子做下去，你完全可以用直述的经验，不用半点抽象的概念去谈你的心，去谈你的见，去谈你的爱，去谈你的情，而且这种东西都可以顺乎正理，有经论的根据。其实我们说圣道或者是止观，不过就是调整你的知见，那是属于理性的部分，或者调整我们的情绪，这是我们的感性的部分，然后用这两个调整，慢慢的让你今天在任何的情况底下，做到以前我们，我曾经参加过舞台剧的表演，跟导演、编剧、制作、企划，我很喜欢的那位绿光剧团的团长，那么他曾经讲过，一个好的戏剧要达到什么效果，演员跟观众能够在同一个情节、同一个刹那，心呢、跟心呢、相应到，眼泪在眼眶上转一圈，不流出来。眼泪哈、流出来了，可是在眼眶上转一圈，可是不流出来。那种悲跟智的平衡感，悲跟智的平衡感，因为眼泪不出来，悲不够；眼泪流出来了，智慧不够。在那种不是啼笑皆非的心情底下，我觉得你觉得你还是凡夫，可是你深刻的相信我可以勇敢，然后可以很清楚的面对当下，做到经上所讲的如实知如实见，远离烦恼的戏服，那个就是我们经上所定义所谓的正觉，它的意思。你说你要开悟，开悟当然是看功夫了哈。可是小悟可以很多，大悟啊，不是三亿的大悟哈，是你彻底的大彻大悟。那大概就是累积这些足够的功夫，到有一天根据禅师的经验吧，那就是石头落地啊，对不对？乃至于鸽子大了一个大便在你头上的时候，或许你的脚被门夹到了。任何因缘吧，或者你在煮饭、上菜、走路、行进间，任何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一生如果能够有几次那样子少分少分觉性显发的经验，我相信很多的行者都很向往那个东西，包括念佛，光只是念佛，或者光只是持咒哦，或者是佛菩萨名哦，广义的是这样。乃至于诵经哦，或者是拜佛，很多种加行的方法，其实都有人曾经报告过他的心地少分少分触到那个心情，触到那种情绪的状态。 我们不是要去追求这种境界而已。其实那种境界要在哪里有用？要在你很猛烈的烦恼正在发生的时候，这一种心地功夫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你能够做到这个地步才是功夫，才是功夫。我们今天到昨天到宽心法师那边，今天在道行法师那边，其实都谈到一些很沉重的话题，比如说大家都为台湾佛教的断层，乃至于更悲哀的是大陆那边，乃至于海外很多这个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华裔子弟，几乎连大概会讲沟通性的中文就不错了，不要说是读或看。我曾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那边的华人多数都不认得字，不认得中国字，那么更不要说是读经了。那常去那边弘法的法师都会知道，你讲一句比较深的话，底下就这样子非常诚恳的望着你，就跟你讲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境界法师说啊，他要努力的把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听经的程度提高，没有办法。可是呢，你只要在台湾，纵使讲很难的东西，虽然还是有一些人听不懂，可是你会看到有人发光，眼睛发光，你会感觉到有些人心情是跟你走在一块的，那个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在我们学佛很耗药佛法的人，还是觉得走遍全世界啊，台湾最好，真的台湾最好，到目前为止。那我们希望不只是台湾能够享受这种东西，可是我也不希望台湾走不出去全世界。因为我们同样谈到另外一个很悲哀的事实，就是说汉传佛教走不出台湾。你只要走到不要说太远，走到日本，日本的和尚可以娶老婆，你走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到处看到的是藏传佛教跟南传佛教。那汉传佛教有，像我常常会去的极乐寺，只是看到梵拜神啊，不容易听到讲经说法。即便现在海涛法师比较常去那讲的，也都是他的格言啊，座右铭啊，以及传一些咒语啊。你说真的要讲比较深的法义，老实讲很难，很难。那么到了美国那个地方，随便从家里要到法堂来，大概开车都要半个小时，算是简单的，两个小时算是隔壁。这是今天早上大行法师说的，他说现在不要说是在美国，在台湾开两个小时车，对他而言就算是到隔壁家而已，就是这样啊。然后你说你要晚上上课，七点半到九点半，今天就有学长建议我要准时下课，否则他就要晚半个小时搭上车子。那这些事情就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上个礼拜基金会的执事就跟我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在我的班上架一个摄影机，然后呢我今天晚上的课就直播上网，你们在家里就可以直接打开你们的网路啊，播到同样的那个地址，就可以同步的看到我白板上的东西，看到我这个人。那如果有直镜的人，就是 tech camera， 就是 camera， 就是能够直掌镜的人，那么他就可以扫描这个荧幕啊，不会呆呆板板的。他说平宽他尽量能够做到同个时间可以80个人来分享，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班上的同学之外，另外在网络另外一边可以同时有80个，不限地点，在全世界，虽然还是有限，至少能够扩大这样子传播的可能性，也避免我们今天班上挤这么多人。那我不晓得你们今天觉得是到现场来还是在家里看网络电视会比较好。约我来讲，我当然还是喜欢到现场，那么我实际是看不到网络那边的人，所以我也很难有感觉。我 礼拜三礼拜一我曾经提到这个问题，我是说我在空大也教过课，每次看到空大那个节目就觉得老师还蛮呆板的，所以我还是希望现场的同学还是跟我能够引发互动，最主要的当机众啊，庄严众，影响众。那么在网络那边的，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有他们自己相应的部分，但是我其实不能够想象到底要怎么办才好，但是会影响你们的座位，会影响要有人负责牺牲一点，要负责长进啊，这些问题都是技术上要克服的问题，我还没有答应，目前他们还在测试当中。不过昨天去见宽谦法师，宽谦法师他们九月已经开播了他的网络电视，所以你们可以上网，我没有抄网址下来，你们可以上网打觉峰啊，那个觉悟的觉，地水火风的风，台风的风，你打觉峰就应该可以查询到他的网络电视。那么唯一比较让我也担心也欣慰的事情是，昨天看到他身体是比以前好一点，不过他身体最差的时候，我们经常讲出家的法师啊，尤其是比丘尼，我们都戏称那种身体状况健康状况叫做散播形态。三宝原来应该是一个很光明很庄严的事情，可是很多比丘尼因为很忙碌啦啊，加上法务繁忙，真的是非常非常繁忙，你们无法想象他们有多忙，然后再加上饮食不正常，更重要的是根本没有运动。你说他们拜佛也算是运动，可是不是很完整的运动，所以多数我所认识的比丘尼其实身体都非常不好啊。今天我去见大夯法师，也让我心痛的事情是，这两年他奔波下来，那边的一位护法师姐跟我们下山搭火车，他偷偷告诉我们说啊，大夯法师声音哑了，每天咳嗽，晚上啊天凉，在那边狮头山天比较凉，一入夜啊就咳到睡不着怎么办呢？起来读经写笔记，然后到了实在是身体撑不下了，大概在凌晨前才稍微打瞌睡打一下这样，然后又起来可能要赶其他的课程，就这样子操劳。而且他只要时间不冲堂，他的地藏菩萨愿就是说，只要我时间不冲堂，你来找我上课，我一定是 yes， 你知道吗？即便把我横着躺到那边去，他都一定照干。我觉得哦，看到这么多人为法忘躯哦，我虽然是在家人了，其实有人就说我的个性已经很像出家人了，干嘛不出家？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的感动真的是看到这些人，这么多人用这么多的他自己打娘胎用得来的生命哈，真的是不为任何报酬的去做这些事儿。所以我们唯一的目的只是想，真的有用，真的有用。OK， 停下来上课。把课本打开95页。那么两位学长啊，你们没有落过什么？除了落过前面三堂郑师姐会跟你们复讲之外，那我们上个礼拜见到95页，开始用阿舍离成观法师他的唯识学概要，大概跟各位把到底什么是唯识啊，做一个纵观啊，横面的剖析。那么里面一定会牵涉到很多的唯识法相名词。其实今天我犹豫很久，到底要不要写这个白板。其实我的念头到我开始拿笔写之前的答案都是不写，但是后来我还是决定写了，是因为多数的老同学习惯抄笔记，不抄他们七早八早来就觉得没事干。那么我相信网络另外一边以及在场的同学有几位也愿意哈，真的，我虽然是很喜欢出功课，可是我从来不要求严格教功课。如果你们愿意把白板上所讲的法相名词 去查有关的资料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有责任把它写下来。所以今天白板上的这几个我都没有抄经论当中的文献资料，因为我今天从大航法师那边至少得到一个呼应，他跟我讲他的心得，他说他为什么讲瑜伽师地论讲师当中呢，已经不爱用任何文献，不去查很多的文献出来。他说你在因为本经本论已经很难懂了，你在查一堆的资料，只会让很多已经很怕学佛的人更不敢学佛。金戒法师也是同样的心得，只要有真正在比较接近第一线的信徒在讲所谓的俗讲啊，不是对僧众啊，不是在佛学院上课，就是像我们今天还有点像佛学院哈，其实蛮像，有课本啊，还要抄笔记啊，还要做功课啊，还要写日记啊，还有听起来网络那边的人大概不晓得我这个人是怎么样严格的老师。其实我顺便也更正一下，上礼拜我讲有学长说我暴力，其实不是暴力，他今天更正说是霸道，是霸道。我相信我的口气很霸道，我用字很霸道，可是我敢相信我心里面一点都没有要求。虽然我期待，我曾经也讲过很狠的话，对不对？你如果不接受我这样子，滚出去之类的话，我也都讲了啊，你给弄瘪啊之类的话，我想很多学生不太喜欢听这种话。我的习气会讲这种话，但是不是名言下的意思啊。老实说一句话，如果我们真的要把什么东西搞懂，老实讲，没有经过一番寒彻骨是做不到的。如果你没有经过真正彻头彻尾的浸泡在法义里面，然后再从里面出来，然后不染一点点法相的牵绊，我不认为你对于学佛会感觉到有用。不是说你一定要非痛改前非啊，或者是要抢天呼地的磕了多少大头，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一定要感觉到就是一把剑，真的是文殊的剑，它真的是刺到你的妄想心里面去啊。然后呢，你会真的彻底的知道三界不可爱，可是众生多悲苦。在这种想要快点离开又不忍离开的拔河里面，去找到自己的平衡感，这也是我今天跟昨天参访两位，一个比丘尼，一个比丘，以及我长久学佛下来的心得。同样，我们都卡在这个解脱跟菩萨道两种似乎很矛盾的心情底下，到底要怎么办？今年暑假我们的佛学营曾经放过一部片子。我相信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在我们基金会的网站上，因为我没有上网不知道，或许看得到，是我们一位郑老师他剪辑了一个灵异节，就是我们跑那个马拉松啊，就是那个叫什么赛跑啊，极地马拉松。他曾经跑过那个就是冰天冻地的地方，乃至跑过撒拉沙漠啊，那种极地考验的赛跑，他算是世界有名的台湾人。那么他有一次在台湾办马拉松比赛啊，跨国的邀请赛。那么郑老师他在里面用了一个片段，因为我讲的你们可能没有那个感觉啊，那个片段他最后跑到终点了，他最后快要跑到终点的时候呢，他听到背后有脚步声，是另外一位我们台湾的女将啊，那么也跑在后面。可是她跑到后面离终点大概就剩两三百公尺，可是她已经跪在那个跑道上面走不动了。那么老实讲，田径比赛是有名次的，对不对？那么林毅杰却反过头来，他没有去冲 那条线，他回过头来把那位女将拉起来，然后呢扶着她一起到达终点。当然你懂比赛规则的人就知道，反正男生跟女生是分开记名次的，可是毕竟还是比赛，懂吗？记录对每一个选手来讲都是重要的。其实每一个比赛的选手都是跟自己的过去记录最高的记录比赛，不只是跟其他选手比赛而已。可是我觉得在解脱道跟菩萨道这条好像很矛盾的抉择里面，就会发生过这种情况。你明明可以去冲线了，可是你不去冲，回过头来却带起落后在你后面的人，乃至于呢你愿意蹲在他的底下，让他踏着你的肩膀往前跳跃过去。这些有人说菩萨不断烦恼不修禅定，错。因为烦恼不是用断的，禅定不是用修的，这是大乘的观念。因为烦恼本身没有自信，没有真实的东西，可是呢它却有缠缚人心没有办法出脱的本事。当它缠住人的时候，那有多苦啊，你没有经过不知道的。那么你说你要怎么断？如果可以断的话呢，在忧苦当中的人，你跟他讲嘛，看破啊，放下不就放下了吗？事实上真的还放不下。可是真的你从迷雾当中走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嘿，奇怪呢，当初为什么是这样子。可是你只要不要说你今天还有那个忧苦，只要你曾经想过你那个忧苦的经验，眼泪立刻夺眶，眼泪立刻夺眶。这已经是过去几百年的事情哦，啊，几百年是夸张了，就是已经过去很久的事情哦。你只要再想到，你眼泪就止不住。那如果你听到别人类似的经验，那更止不住，对不对？因为在别人的故事当中听到自己的心情。所以我们的凡夫其实就在这种拔河里面，你到底什么是圣人？对，我们希望自己变圣人，可是老实讲，圣人的究竟目标不是那么快要去到的。因为圣人其实重要的是那一念情感跟智慧的平衡，而不是到哪里叫做圣人。就像是我们去郊游，我记得有一次曾经我讲过这个例子，我第一次，我是大溪人哦，我第一次到拉拉山去郊游，小时候以前大概高中的时候去拉拉山郊游，我去的那个地方说要去看神木，然后我就跟那边的老师问哪一棵是拉拉山神木，他说片眼望去都是上百年以上乃至有500年到1000年的神木，你说哪一棵不是，哪里不是？那个整个地方每一块地，每块地，你说那块地我们随便拿一个沙土，那个沙土难道不是上千年以上的吗？乃至于我们都不晓得在这个红尘浪流里面，夜浪里面不晓得滚过多少劫了，只是我们都永远不认得，只认得这一生的自己，这一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境界，只是这样子而已。你说时间对我们来讲真的很真实吗？我们真的了解时间是什么吗？我们真的看清楚我们今天所处在的世界是怎么样吗？我不觉得我们很清楚。这也就是唯识要说的事情。唯识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不是唯识说的，是金刚经说的。可是唯识就在讲为什么他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为什么他讲时间是如露亦如电，就像是枝头的一颗露珠儿，太阳只要一出来立刻就不见了。时间真正的力量好像很真实，如白驹过隙，但是过去了以后回想起来真的就像是刹那不住的东西，你知道吗？你50年，我已经53岁了，50年的经验可以压缩成只是几分钟。听说临终前，我们临终前审判的境界就是你一辈子，你那个时候会用来让你的心生忧苦，或者让你的心生出清净的感受，让你感觉到我有把握往生阿弥陀佛国，或者是净土，任何一个净土，或者你感觉到恶相现前，然后呢黑白无常来拘你下阎罗王那个地方报道。所以 你说为师讲什么？为师讲这一念心的相应境界虽然不是真实，可是你也不能讲它没有。为了说清楚这个道理，所以只好说如梦幻泡影，而时间对我们来讲只是记忆事件的多寡，纵使记忆事件再怎么多如牛毛，想起来也不过就是一刹那。你说时间在经过的时候那么真实，回想起来以及等你一直不断的期待将要来的一件事情，可是就有那种接近目标可是好像永远都到不了的感觉。你说时间真实吗？这就是我们这堂课法空观要谈的东西。于是唯识提出了一个根本的中见，就是一切法皆是心事所变现。我们上个礼拜谈到这个话题，那为了进到这个话题，我们简单的念一下文。在95页，何谓唯识？首先，什么是唯识学呢？唯识学简言之一句话，就是洋人所喜欢所说的佛教心理学，但是千万不要用心理学这个概念来看。如果你们想听，请听我上个礼拜的解释。那么唯识一词是怎么来的呢？正如华严经所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其他很多经典里也都讲到这个道理。现在先解释一下题目啊。那么因为他讲两种概要，一个是唯识学概要，一个白法概要。白法概要我们现在先不会去学它，那谈的就是唯识的概要。那么讲唯识概要就要先解释唯识这两个字。那先解释唯这个字，唯的意义，上礼拜改过这个字哦，把是这个字改成有。唯这个字有底下像只是啦、皆是啦、完全是啦、唯有的意思。那我上个礼拜也讲，其实比较准确的方法，唯其实有两个字来代表，一个是遮，遮住的遮，一个是简，简单的简。那我今天不重述它的意思啊。你们找一个小小的镜子，镜子上当然要擦干净啊。你如果愿意想的话，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菩提树指的就是你心如牛毛的念头，可是如果这个念头每个念头都是清净的，你这个身就是菩提树。而菩提树上面呢挂了一个什么镜子，所以当我要你去看什么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当你要看佛，你就在前面摆一个佛像或者任何东西啊，或者一束花，这是什么？错。如果我前面摆一个镜子，你们想象这是镜子哈，如果我在火龙果前面摆一个镜子，你们开始习惯学习看到任何像的时候，想象像的前面有一个镜子，那么于是呢你在镜中看到什么？自己。这个叫做遮减，遮掉你所见的境界，减出其实是你在看。因为没有你在看，境界就不会是你所看的那个样子。我已经把法空观讲完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可是你们会觉得很荒唐，怎么不是呢？火龙果就在那里啊，摸起来有触感啊，吃起来有口感啊，对不对？色声香味触通通有，吃完了之后还有法尘留在心里面，怎么会没有？如果你要这样子跟我辩的话，请回去。开玩笑，因为你总是要跟我搞清楚嘛。